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我哋先嚟关注香港嘅新闻。继去年中企纷纷赴港上市 IPO 嘅乱象就不断喺香港发生，不过就绝少有人去报道。以下就是其中的一些零星的消息，虽然只是属于冰山一角，但是都足以给大家一窥全豹。根据香港港交所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越来越多的大陆企业来香港上市，不过中企的浮夸作风就令人反感。有港交所高管披露，企业 IPO 即是首次公开招股，材料里面前五页全部都是广告。就在前几日6月11日，在2026年港交所未来科技峰会上，港交所董事兼总经理刘颖就披露，大陆企业赴港上市的 IPO 申请材料存在诸多问题。刘颖亦都是 IPO 审查联席主管，在企业港股上市的过程之中，他和他的团队承担着关键的材料审核角色。刘颖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 IPO 招股书之中商业模式和收入确认部分的描述，特别是有关 AI 即是人工智能的应用，部分申请人的写法过于复杂，甚至令人看不懂。他亦都提到一些公司的招股书草稿出现了文字偏向浮夸的现象，最常见的就是使用过多的营销话术，用词浮夸，还有商业模式介绍不清晰，美化行业排名等问题。比如在一个行业里头再拆成一个很小的领域，在一个非常小的领域里面排第一。针对这种情况，他说他就会认为这些会有一些误导的成分，并且有一些公司招股书草稿之中广告性语言更多，有些甚至从第一页到第五页都是广告性的描述，而不是向投资者客观介绍自己的业务。而这些招股书的质量问题会严重拖慢了 IPO 的审核速度。他重申希望在筹备上市的企业可以将招股书和各种申请材料的内容做得扎实一些。他建议发行人和保荐人都应该重视申请材料的质量，以免影响上市的进度。他说如果招股书质量不够好，尤其是一些比较严重的个案，我们会暂停审核，直到招股书质量提高才会重新去审核。这个肯定会大大影响了上市的时间表。金融资讯提供商 Win 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合计接近有50间公司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IPO 集资达到1528.08亿港元，同比增长超过6倍。截至五月中旬，港股主板和创业板仍然有超过400间公司在度排队等候审批。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永远名誉会长谭岳恒在今年三月对媒体透露，目前非中资发行人在港股市场占比不足 5%， 明显低于伦敦交易所或者新加坡交易所。国际企业来香港上市的意愿持续下降。根据港交所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在2025年香港 IPO 集资规模达到2860亿港元，同比大幅增长，并重新位居全球主要交易所前列。资料显示全年共有117间公司在港上市，其中 融资规模最大的前十大 IPO 项目全部来自中国大陆的企业。与此同时，香港交易所披露的上市资料显示，在2024到2025年新上市的企业之中，中国大陆企业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无论数量还是融资规模都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发行人，其中包括宁德时代、紫金、黄金国际、三一重工等大型中资企业。仅是前十大 IPO 融资额就占了全年集资总额超过 50%。 市政分析人士夏言就认为，从数据表上看，这个支撑了恒生指数去年上涨的 28%， 日均成交额突破了2500亿港元的繁荣局面。但是它结构层面的变化就是更值得警惕，港股市场的活跃度正是越来越依赖大陆企业赴港上市这单一来源，香港股市的波动正在同中国经济形成了高度的绑定。近年来，中国大陆房地产债务风险、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以及企业融资环境的趋紧，使到境内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下降。在这个背景之下，大量企业转向香港上市融资，形成了结构性资金转移。数据还显示，截至2025年底，大约有400家港股上市公司每日的成交额都低于50万港元，显示了市场存在着明显的流动性分层问题，并且指数上涨与市场质量之间出现了背离。是啦，在这个这的大背景底下，外资那些券商啊、律师行啊，同埋嗰啲 IPO 上市顾问，包括嗰啲会计师事务所等等，咪慢慢撤离香港咯。咁样中环嗰啲甲级写字楼嗰个空置率将会进一步加大啦。咁样我哋再睇翻中共国金融数据嘅乱象，连中共央行都唔能够唔正视啊！佢哋再俾银行新嘅指令。有消息称，在6月12日，中共央行发布了金融数据出现异常状态，被指凸显了债务、消息和利率等问题。有消息说，央行又要求银行间减少拆借资金的行为。分析指，数据显示民众正在减少消费并还债。在6月12日，中共央行发布了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今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为 17.48 万亿元人民币。五月尾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了 8.6%， 同上个月尾持平。合义货币供应量的 M1 同比就增长了 5.5%， 较上月尾提高了 0.5%。 数据还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住户贷款减少了6314亿元，个人房屋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是 3.1%。 报告称，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住宅贷款通常包含了按揭和消费贷款。记者翻查翻历史数据发现，在历史同期几乎平均是正增长，例如在2025年前五个月住宅贷款合计增加了5724亿元，今年前五个月就减少了6314亿元。市政观察人士夏言就分析，这个现象意味着出现了民众因为债务偿还贷款和消费信贷萎缩的情况，但是这个和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互相矛盾。如果利率持续走低，而且官方催促银行贷款发放，居民贷款通常会增加，目前绝对额正减少，属于罕见的异常信号。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法国世界报日前刊登文章分析中国民众消费持续低迷的现象，文章认为消费疲弱的根源首先是来自房地产的危机。在过去20年伴随着快速城市化，中国楼市持续上涨，民众将70%的家庭财富投入了房产。在2021年房地产危机爆发之后，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的楼价累计下跌了40%，大量家庭财富缩了水，财富缩水直接改变了居民的消费心理，很多人开始减少旅游、餐聚和非必要的开支，将更多的收入存入银行，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失业、疾病或者养老的风险。文章认为工业产能过剩亦都是中国民众消费低迷的一个因素。从猪肉、服装到新能源汽车，中国很多行业的供应都远超过需求，引发了激烈的价格战，企业利润受到了挤压，使到工资增长停滞甚至下降。同时青年人失业率居高不下，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都变得更加谨慎。文章还分析消费低迷和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薄弱亦都有关，失业保险、医疗保障和养老金覆盖水平仍然不足以让居民安心消费。知情人说，中共央行发出新的指令控制利率，中共央行的金融数据还显示前五个月企业单位贷款增加9.63万亿元。夏言认为按照经济学的理论，10万亿元级别的金融信贷投放会带来强烈的通胀预期和经济过热，但是在中国经济各项数据就偏冷。而中共央行的报告还说货币市场隔夜利率在 1.3% 左右，这个说明了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并没有实际发放出去，中共金融数据与实质经济的循环出现了背离，资金空转，经济活力不足，这些数据出现了这样的矛盾其实一点都不出奇。众所周知，中国那些统计数据含水分很高，都不知道它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这样出现互相矛盾是很正常的一回事。据彭博社在6月12日的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央行向大型国有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发出了窗口指导，要求他们严格控制在银行之间市场的净融出现规模，此举旨在防止市场利率过度偏离政策利率。同时银行亦都透过减少公开市场操作来到回笼资金。大型国有银行是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共央行通过多种政策工具向这些银行投放资金，这些资金随后经由他们传导至其他中小银行和金融机构。彭博认为中共央行这项干预的行动反映出他们不愿再坐视货币市场的利率处于过低的水平。在过去几个月，由于企业和家庭的借贷需求疲弱，信贷成长放缓至到历史的新低点，导致了大量资金滞留在金融体系内进行空转，这种流动性过剩将借贷成本推向多年的低点，并引发了政府债券市场的剧烈波动，增加了资产泡沫的风险。另有消息指，在今年5月大陆居民存款减少了1100亿元人民币，上月减少了1.94万亿元，两个月合计就减少了2.05万亿元。居民存款去了哪呢？这些话题就引起了热议。在6月12日中共央行发布今年5月金融数据，前五个月居民存款增加了5.63万亿元，但同比减少了2.67万亿元。据 Win 的统计，五月一个月居民存款减少了1100亿元，延续了4月的减少1.94万亿元的趋势， 意味着四月和五月两个月居民存款合计就减少了 2.05 万亿元，与居民存款相对代表理财的基金、保险和券商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就连续两个月增长。数据显示，在今年四月、五月，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分别增加了 2.4 万亿元和 1.14 万亿元，合计增加了 3.61 万亿元。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国盛证券分析师杨业伟表示，目前就业和收入承压背景之下，人均消费支出增速降幅明显大于人均可支配的收入，储蓄意愿仍然较高，因而居民整体储蓄依然在增加。而居民储蓄之中，房地产销售继续放缓，咁就更多的储蓄体现为金融资产。在居民存款下降的同时，居民以其他形式持有的金融资产持续增加。杨伟业进一步分析，据测算，在2026年第一季度，居民持有理财、货基、债基、股基和保险分别同比增加了 2.5 万亿元、1.7 万亿元、0.7 万亿元、0.4 万亿元和 1.9 万亿元，合计就是 7.1 万亿元。居民存款收益的下降推动了资金更多地进入到这些非银资产管理产品，因而整体居民储蓄依然在增加，只是储蓄形式发生了变化。那些钱去了哪里呢？居民存款连续两个月减少，合计缩水超过2万亿元。这个话题近两日就被推上了微博的热搜，一些网民跟帖就表示，存款利率持续走低，一年期定期存款跌破了 1%， 存款贬值倒逼返资金转向理财、债基和储蓄险。还有网民表示，部分居民的资金用来提前还贷，被生活减压。近年来大陆银行存款利率持续下调，亦都被认为是居民存款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之一。在2025年到2026年间，大型国有银行和多家股份制银行多次下调存款利率，目前多数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已经跌破 1%， 部分银行只是得 0.8% 左右，三年期、五年期的定期利率亦都降至了历史的低位，和数年前冻结 3% 以上的水平相比大幅缩水。与此同时，不少银行近年陆续调整长期存款产品的结构，部分银行已经取消或者暂停发售五年期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长期产品，部分仍保留在五年期产品的银行，他们的利率优势亦都明显减弱。过去被视为高息揽储工具的大额存单利率持续下滑，额度亦较以往紧张。在利率持续走低的背景底下，传统银行存款对居民的吸引力有所下降，部分资金开始流向银行理财、货币基金、债券基金、储蓄型保险以及股市等资产。此外，近年按揭利率持续下降，不少居民选择提前偿还按揭，以减少利息的支出。虽然这些解释都不无道理，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和那个2万亿储蓄汇款减少那个数夹得返呢？那夹不返那部分又去了哪呢？这个就只有中共国自己先是知道了，因为他的数据一贯造假，外界只是在这里猜测，很难得知真实的情况。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我们回来关注台海的局势。美国参议院推进国防法案，授权建立台湾战时储备库。专家指台海威胁转向实质备战。据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近日通过了2027年国防授权法，首次将中共定性为侵略者轴心成员之一，并授权建立台湾战时储备库，推动美台无人机合作。在6月10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以18票支持、9票反对，通过了参议院达到 1.15 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即是 NDAA 草案。法案接下来将会送交参议院院会审议。根据该法案的摘要，中共被列为挑战美国利益的侵略者轴心 Axis of Aggressors 成员之一。摘要之中写着，面对以中共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为首的侵略者阵营，美国目前正处于二战以来最危险的威胁环境之中。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 （Roger Wicker） 在6月11日的一份书面声明之中表示，美国当前所面临的威胁乃是前所未有的复杂而且紧迫。他说，一个侵略者轴心正在全球范围之内挑战美国的利益，而战争的性质亦都在迅速演变。克威还指出，鉴于美国军队必须具备遏制这些威胁并在必要时战胜对手的能力，在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代表着美国军力建设的一项重大突破。台湾国防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就对大纪元表示，这个代表华府对北京的战略认知进一步深化。他认为美国国会这次直接点名中国，说明了美国已经看清中共真正的面目。余中基还提到，北京近期一方面试图稳定中美关系，另一方面就持续在第一岛链周边采取强势行动，表面上安抚美国，私底下就对周边国家更加强硬，这个就是典型的远交近攻。他表示，美国观察到中共军力扩张、核武建设和区域军事活动正在持续加速，因此国会直接将中国列入侵略者轴心并非偶然，而是长期观察之后的结果。台湾资深军事评论员袁乐仪就表示，目前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战争之中被大量消耗，伊朗的国防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北韩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局限在东北亚地区，真正被美国视为最大挑战的还是中共。袁乐仪还认为，这项战略定位意味着美国未来的印太布局将围绕如何应对中共崛起所带来的安全挑战而展开。战时储备库提前布局。法案授权五国大楼为台湾设立战时储备库 War Reserve Stockpile， 以提升台湾在潜在冲突之中的后勤保障和持续作战能力。这一条款的出现在专家看来并非单纯的后勤安排。余中基认为，这个是美国向北京发出的明确战略信号，不要误判美国因为支援乌克兰、以色列之后精准弹药出现不足，就认为美国没有能力再支援第一岛链。他指出，在台湾建立战时储备库意味着美国已经开始将战争准备工作提前推至第一岛链关键的位置。他强调，此举的重要目的 是在于防止北京产生战略误判，只要不被习近平产生乐观的误判，大概就能够进一步吓咗军事行动的企图。余中基将军睇嚟，储备库不单只是后勤设施，更是具有强烈的战略警示作用。袁洛仪从地缘角度补充话，台湾和乌克兰的根本差异。他说，台湾和乌克兰最大不同是在于他们地理环境。乌克兰背后连接着整个欧洲大陆，战争期间北约和美国可以持续输送援助。台湾四边就是海，一旦遭遇封锁，等到战争爆发之后再支援，好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因此美国开始考虑战略预置，所谓战略预置就是在战争前发生，将未来可能需要的重要武器装备提前部署进去。实际上战时储备库背后涉及到培训、协调、联络机制等一整套体系，是整个作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洛仪指出，这种安排本身就是具有威慑意义。第一岛链战略升级。在台湾岛外，法案将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更名为第一岛链安全合作倡议，简称 FICSCI， 将菲律宾纳入援助适用对象，授权期限延长到2032年。法案还要求审查美国全球对外军售机制，向日本、台湾、南韩和菲律宾出售武器过程之中出现的延误问题，并评估这些延误如何影响五国大楼在第一岛链构建、部署和维持强大拒止防御体系的能力。袁洛仪认为，第一岛链正在被重新赋予战略价值。美国过去在亚太地区主要依赖双边同盟体系，但是现在就明显开始了强化整体防御的能力。在他看来，日本、菲律宾和台湾正在成为这一防御链中间的关节点。他特别点出台湾在地理上的枢纽地位。台湾是整个第一岛链最重要的连接纽带。同时法案还授权延长太平洋威慑倡议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并将五国大楼每年向国会提交中国军力报告的要求延长至2032年。法案要求五国大楼制定一项中国南海危机管理战略，以提升美国和其盟友应对地区突发事件和军事摩擦的能力。无人机合作成了新的焦点。法案明确要求美国和台湾合作研发、生产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将科技合作纳入台海防务规划核心。余中基认为，这一个方向和现代战场的实际经验高度契合。他说，从俄乌战争到中东战场，无人载具系统已经变成现代战争最主要的武器选项之一。他指出，台湾拥有天然的海峡屏障，比乌克兰更具发展无人机防御系统的条件。如果在未来台湾能够拥有好像乌克兰一样的大规模无人机生产，就有能力对中国重要目标进行源头打击，产生显著的阻止效果。余中基认为，台湾在这一个领域具备着独特的产业优势。台湾有晶片产业基础，它还有制造能力，再加上美国技术和实战经验结合，未来发展的潜力相当大。袁洛仪就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扩展了无人机合作的战略意涵。他说，下一场战争很可能就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无人作战系统时代。 在玄乐仪看来，未来不单止是无人机，还有包括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各种无人作战平台。他表示，现在这种趋势已经出现，只是还未有去到完全成熟而已。这样看来，这个法案必定会通过的了，因为整体那个战争思维和那个战略部署已经形成，是无法逆转的。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继香港伦敦经贸办间谍案件的侦破和审讯的结束，英国立了新的法例，对外国代理人最高可以判14年的监禁。据悉，近期英国频传恐怖袭击和跨国镇压事件，因此英国政府在6月9日星期二就表示，一项打击伊朗、俄罗斯和中共等敌对国家代理人的新法案，预计在7月正式生效。此举旨在应对这些敌对势力对英国造成的国安威胁。英国政府承诺填补现有的法律漏洞，惩罚未登记的外国代理人。新法案明文规定，凡是指定代理人表达支持或者接受他们资助的，均属违法，最高可以判处14年徒刑。这些敌对政府的非法代理人经常协助他们所属的政府或者恐怖组织，对特定的种族、宗教团体和意见人士进行监视、破坏、恐吓和迫害。英国指责共产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使用代理人破坏英国社会的正常秩序，但是这三个极权国家都否认指控。英国首相施己贤在一份声明之中强调，如果外国政府在英国从事威胁他人生命或者破坏我国民主制度的活动，一经发现，他们就必须承担后果。我们绝不容忍敌对势力花钱雇佣罪犯替他们卖命。近几个月来，英国犹太人社群所遭遇到多宗纵火袭击，警方正在调查这些袭击是否与伊朗有关。同时，多名涉嫌替俄罗斯和中共充当间谍或者代理人的，亦都已因为犯罪行为被定罪或者被警察拘捕。例如今年6月4日英国法轮功学员设立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真相点遭到不明的亚裔人士袭击，4月6日和更早之前亦都发生了多宗的类似事件，他们幕后的黑手都指向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跨国镇压。对于法轮功学员遭到袭击的事件，英国安全部长霍伟坤 Dan Jervis 曾经重申英国政府对法轮功的坚定支持。他说，法轮功学员依法享有和平、实行他们信仰的权利，任何外国政府在英国境内实施跨国镇压都是不能够被容忍的。此外，英国国内情报机构军情五处 MI5 警告，去年在2025年针对国家威胁的调查案件增加了 35%， 其中包括20宗由伊朗支持、具潜在致命威胁的阴谋。在上个星期，一名伊拉克国民在美国法庭出庭的时候否认参与多宗针对欧洲境内 美国以色列两国利益的攻击事件，其中亦都包含近期在英国发生的几宗袭击事件。美国控方指控他们涉嫌指使他人以伊斯兰民族运动，简称 HAYI 为名义的发动攻击。目前美国确认 HAYI 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指挥和控制的恐怖组织。好多英国议员呼吁取缔 IRGC， 并将它列入为非法组织，但是到目前尚无迹象表明新的法规会将它纳入。咁讲翻中共国的跨国镇压啦，佢哋嘅目的其实第一步就是镇压佢哋国家走出去外边的异议人士，包括宗教人士、法轮功组织等。其实这个是表面的做法，实际上如果被中共国建立了一个跨国镇压系统遍布全世界，他们随时随地就可以运用他们的墙壁在他国发动所谓的木马屠城，到时真是木马屠城了。只要中共发一个指令，竟然在他国有一些武装人员可以帮他执行任务的。咁大家想一想，这个是不是对外国主权直接的干预呢？在这个背景底下，中共的表现还不只是这样，他还要操纵舆论。有例子证明他正在煽动美国民众抵制关税和数据中心。根据 OpenAI 在6月10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之中表示，中共宣传人员一直试图利用 OpenAI 的旗舰聊天机械人 ChatGPT 来到煽动美国民众反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干预美国国内的有关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即是 AI 的公共辩论。OpenAI 表示，他们发现有一群讲中文的用户利用 ChatGPT 生成批评特朗普贸易和科技政策的标语和漫画，这些内容随后被发布到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高。同一组用户还利用该平台生成的中文评论用于中文文章的评论区，同时亦都生成了意大利语和日语的内容。该公司说，他们已经追踪到另一批来源自中国的用户，这些用户试图干预美国民众有关 AI 和数据中心的争论。根据 OpenAI 的报告，这些账号所传播的漫画将 AI 行业描绘成贪网的牟利者，他电力消耗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 OpenAI 还表示，这些和中国有关的 ChatGPT 账户试图煽动美国境内地方民众对数据中心的反对，利用 AI 生成英文社交媒体贴纸，宣扬数据中心正在推高美国民众的电费成本。它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削弱美国在 AI 领域的竞争力。该公司还补充说，这些贴纸虽然传播范围不广泛，但是应该引起美国对外国势力试图削弱美国战略性产业的担忧。而且美国确实存在关于 AI 数据中心的合法公众辩论，但是这些账号冒充普通美国民众发布分裂性的 AI 生成内容，试图操纵这一个辩论。咁从呢个个案，我哋好清楚睇得到㗎喇。中共一向讲话唔干涉他国内政，到底佢系咪真系唔干涉他国内政，定系正在积极干涉以及参与他国嘅内政呢？呢啲讲一套做一套反口覆舌嘅做法，唔系就系中共嘅真正面目咩？咁全世界嘅人都要警惕啊，提防啊！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